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使命之神、使命之民是我们教会2019年至2020年全年的总题。今天是张林奇的第二周，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张林奇的故事，亦都是使徒彼得他所讲的天路历程。刚刚我们读了的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至十五节，不过我今天想带大家看一个更大一点的图画。彼得是哪个？彼得是耶稣基督的大弟子，他有个花名叫做石仔，他是天国建筑公司的首席建筑师，他专攻是教会的设计。如果你还记得我个零月之前讲过篇道，你会知道彼得的意象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狂风暴浪中屹立不倒的灯塔，这个是他所看见的教会，在一个不动的基石上面建立一个摇滚的圣殿。建立圣殿的秘诀是深深深，要有一个又深又厚的地基，是用基督福音来建造的。好奇妙的是，彼得的地基竟然是通过两节的问候和十节的颂赞所建成。彼得告诉我们，教会的地基是出于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工作，个地基一层一层地被三一真神所建造，当中有上帝的怜悯，有活泼的盼望，有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留在天上的基业，信徒的信心经过考验比金子更加宝贵，因着信他们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这个是一个何等深厚的地基，是一个我们今天十分需要的地基。打好了地基之后，彼得开始在上面树立了四根的支柱，这四根支柱是基督徒人生的四大应用。彼得回应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How then shall we live? 我们应该如何去活？我们应该如何去回应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极其伟大的恩典救赎？于是彼得给我们四重的答案，他说第一，你要专心仰望基督的显现；第二，你要圣洁行事如同圣主圣洁；第三，你要切实相爱顺从真理；最后，你要爱慕灵乃以致得救。我想同你睇下第一个支柱，第一个支柱同我哋今日系特别有意义。点解？因为第一个支柱系讲紧张林节、张林期专心仰望基督嘅显现。所谓张林期，唔系净系期待紧圣诞嘅嚟到，唔系期待紧将好快就要放假，唔系期待好快就要出 trip。所谓张林期系盼望紧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He's coming back， 他很快要回到来这里。彼得说我们人生的焦点不是放在这个世代，不是放在这一生，我们人生的焦点是放在永恒，放在耶稣基督回来的那一日。建完这个圣殿灵宫之后，彼得将教会的使命呈现在我们众人的面前。教会的使命是一个光与盐的使命。首先，教会是地上的光，彼得这么说，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于上帝的子民，要使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果你睇返个原文嘅时候，当彼得话你们嘅时候，係讲緊唯有你们，只有你们。就以听过嚟，彼得好似好睇得起呢一班基督徒，话佢哋係上帝精心挑选嘅，话佢哋係精英中嘅精英。但係当你仔细去睇呢节圣经嘅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呢班所谓嘅基督徒，曾几何时佢哋都係被困喺罪恶同黑暗之中。而他们之所以可以逃离黑暗， 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良善品德，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舍身他救赎，是耶稣的十字架，是他的空坟墓，使他们出黑暗入光明。而神呼召他们出黑暗入光明，最终的目的是要他们宣扬，要他们发光，要他们照明黑暗的世界，要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是教会的使命。不过教会不单止是光，教会亦都是盐。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这样说，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这情欲是与灵魂争战。当这个世界的风气和价值不断地被扭曲朝向腐烂的时候，基督徒却要反方向，他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彼得说是因着福音的缘故，基督徒现在成为了地上的客旅，成为了寄居的人士。这个是上帝奇妙的作为，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大能令他们经历了一样东西叫做重生，使他们的身份，使他们的生命，使他们的 DNA 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剧变，以致这班人再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们顿时成为了截然不同的变种人，成为了地上的外星人。彼得说你们是旅客，是寄居的，我不是说我们香港人去台湾、日本或者韩国的。如果你香港人去台湾、日本、韩国，你的感觉都是很亲切的，有很多东西很相同的，你可以很享受那里的人生，那里的文化。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当你回到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紧信耶稣的经验不是好像香港人去了台湾、日本、韩国，而是好像一个香港人突然间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去了一个异乡，在食人族的当中。如果你喜欢看恐怖片的，就好像你瞓醒一觉突然发现原来周围你所有的人，所有认识的人全部都是丧尸，全部都是僵尸。于是彼得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一方面因着福音的大能，我们的生命做了一个彻底的改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旧有的罪性，我们黑暗的经验仍然不断在缠绕我们。当我们发现我们再不是僵尸而成为人的同时，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曾几何时都是僵尸，我们仍然在心里面有那种僵尸的罪性在里面。于是彼得跟我们说，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因为你再不是僵尸。那这里所讲的肉体情欲当然是包括了很多有关性的罪恶，所以你去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的时候，彼得会说你们要禁戒淫荡、情欲、醉酒、方言、狂饮。但是我亦都想同你讲，呢度讲紧嘅肉体情欲唔单止系关于性嘅罪恶，佢系包含咗一切同上帝有冲突、属世嘅风气同埋价值。如果你有机会睇约翰一书嘅时候，约翰话你不要爱呢个世界，呢个世界里面充斥住嘅系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简单来讲是 money, sex and power。 这些不属于上帝，这些要禁戒的不单止是 sex， 也都是 money 和 power， 不要被这个世界的金钱、这个权力所引诱，你们要反方向的为天国作见证。彼得说这情欲是与灵魂争战的，这个是我们每天的争战，这个是生死之间的争战。我想你留意一件事，彼得讲的这个争战是一个内在的争战，不是外在的争战。有很多基督徒他们讲讲下很喜欢讲外在的争战，啊，我们现在道德越来越沦亡，于是我们要做一些事去改变这个世界，又或者我们要追求社会的公义。我不是说这些事不重要，但是我想你看看个 priority。在圣经里面讲所有的一切要从内至外 彼得讲紧我哋有一个争战，有一个每天我哋都喺度打紧嘅争战，呢、这个争战系一个内里嘅争战。亲爱嘅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你有冇为呢个争战努力？你有冇为呢个争战去祷告？我哋教会每个崇拜或者星期日每个崇拜完咗之后，都有一个嘢叫做代祷服事。因为我成日做报告，我每次都要讲，我哋完咗崇拜之后，喺一楼、二楼、三楼都有代祷嘅服事，所以有需要嘅弟兄姊妹可以留低，有人可以同你代祷。我成日喺度好好奇，究竟留低祈祷嘅人系祈啲乜嘢？我亦都好好奇，帮佢代祷嘅人士会点样开始？会唔会介绍下自己，跟住话朋友有乜嘢可以为你祷告？如果彼得今日做咗我哋教会嘅代祷者，你会发现彼得行过去问呢个人嘅时候，佢唔会话你最近如何，佢会话你嘅情欲增进如何。佢单刀直入，佢唔系同你讲你嘅工作如何，你嘅生活如何。当然佢全部都包晒，但佢用另外一个层次去睇你嘅生活，睇你嘅工作，睇你嘅学业，你同情欲嘅争战如何？这个是我们需要的祷告方向，这个是我们生死之间的挣扎的争战。我们的信仰是由内而外，当我们开始平息了内里的争战，我们可以向外发展。跟着由第十一节去到十二节，我们见到彼得的 movement， 他开始他的道向由内里开始向出面。你们在外邦人中间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的作恶，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我想你特别留意两样东西。第一样，我想你看到彼得假设亦都是预期你一定会遭毁谤，一定被人诬告。这个不是你时运低高的问题，这个不是你好不好运的问题，这个是必然发生的事。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蒙召是要遭人的毁谤，会遭人的诬告。这个是第一个我想你留意。第二个我想你留意的，就是当你受毁谤的时候，彼得鼓励我们，我们仍然要品行端正。他用什么去鼓励我们？他用什么去催促我们忠心至死？他催促我们忠心至死的秘密就是要纪念监察的日子。如果你看个英文是 The Day of Visitation， 他讲着我们要定睛仰望耶稣基督的来临。他告诉我们知，我们最终的盼望不是在地上可以得到什么的公义，但在耶稣基督来临的日子，最后的审判，所有含冤的基督徒一定可以得赦。彼得的教导对于我们在将临期真是特别有意思。彼得说你要仰望那个监察的日子， The day of his visitation。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的再临，不是平安夜，不是圣诞节，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是最终的审判。我不知道你今天什么年纪，如果你那头近的时候，你当然需要想一下最后的审判。但是就算你年纪很少，我告诉你，很快你都会进入这个审判。我们需要 set our heart on that thing, on that day, 我们要去想那一日，我们每一天起来要想那一日，我们的争战是为着那一日，在那一日上面我们可以得胜，耶稣将快来到我们的中间。彼得继续去他讲他的忠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每一个人，或是君王，或是官员，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以行善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你的中文圣经是你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一切的制度，但一个更好更直接的翻译是每一个人。当然他不是讲着普通人，他是讲着在当时的制度里面有很多人在你之上，于是你要学习，或者你需要去顺服在你以上的人。他接下来他讲了几种人，有君王，有官员，有主人， 有丈夫。那我哋好快可以继续睇落去，你就会知道彼得所讲紧嘅，你要顺服呢啲在上嘅人，唔系讲绝对嘅服从。彼得强调嘅顺服系尊重，彼得强调嘅顺服系忍受。喺第二章第十五节嗰度，彼得好又假设咗，又预期咗一样嘢。佢话你哋顺服嘅对象当中，必定会有一啲人系咩啊？系糊涂无知嘅人。所以彼得唔系叫我哋去顺服一啲好人咁简单。彼得话喺你哋顺服嘅对象里面会有糊涂无知嘅君王，叫昏君。你哋要顺服嘅人嘅对象有糊涂无知嘅官员，有糊涂无知嘅主人，有糊涂无知嘅丈夫。咩叫糊涂无知啊？其实佢唔系讲紧昏君咁简单，佢系讲紧一啲唔认识上帝嘅人，一个唔敬拜上帝嘅人，唔敬拜上帝做独一真神，所有嘅人唔相信耶稣嘅人都系糊涂无知嘅人。于是你开始明白佢谂紧啲乜嘢，佢谂紧一个基督徒与不信者嘅关系。呢个系上帝嘅旨意，上帝嘅旨意系要你顺服。咩叫顺服啊？你睇落去你就知道，叫你尊重，叫你忍耐嗰啲不信嘅人。如果睇到呢度，我想你静低落嚟谂下，究竟上帝喺度讲紧啲乜嘢？上帝其实讲嘅一样好重要嘅嘢，佢话我要你哋好似我一样，对于啲糊涂无知嘅人要宽宏，要忍耐。其实最终上帝叫要忍耐嘅，最终要忍耐呢啲糊涂无知嘅人，唔系我哋，系上帝。我哋系上帝喺地上嘅代表，上帝叫我哋去忍耐佢哋，叫我哋去尊重佢，系反映咗上帝佢自己对呢个不信世界嘅宽宏同忍耐。继续睇第十六节，你们是自由的，却不可藉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作上帝的仆人。彼得开始讲，佢话你们是自由的，这个是一个有啲奇怪嘅一个声明。点解？因为你继续睇落去，去到第十八节，彼得开始同一班作仆人嘅讲，既然系作仆人，佢哋就唔系自由。点解彼得话你们是自由的呢？我想彼得嘅意思系咁样。彼得话：从前你哋系属于地上嘅主人，从前你哋系属于罗马嘅神明，因为你哋地上主人所敬拜嘅系罗马嘅神明。当你跟住一个主人，其实你会跟埋个主人所拜嘅神。于是话，佢话从前你哋属于罗马嘅神明，但系你而家得到自由，点解？因为你信咗主啊！你再唔敬拜嗰啲偶像，你再唔敬拜假神，你而家信紧嘅系独一无二嘅真神，所以你已经自由咗。然而我话俾你知，你要使用你嘅自由做咩？做我嘅仆人。我想你施行我嘅旨意。我嘅旨意系乜嘢？我嘅旨意系要你顺服佢哋，我嘅旨意系要你尊重佢哋，我嘅旨意系要你忍耐呢啲不信上帝嘅人。我再讲一次，这个系上帝对嗰啲糊涂无知不信上帝人嘅宽宏忍耐。上帝想佢嘅子民都反映咗佢自己嘅宽宏同忍耐。上帝希望呢啲不信嘅人都可以悔改，可以归信。你记唔记得保罗喺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佢咁讲，佢话上帝愿意人人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上帝怎可以将这个真理传给他们，用他无尽的宽宏，用他无尽的忍耐。在这里彼得说，他说一方面你们已经自由了，但另外一方面你们又成为上帝的仆人。其实个仆人是 doulos， 应该翻出来更好的，你成为上帝的奴隶。一方面你们是自由人，另一方面你们是奴隶，但是你们是哪个奴隶呢？上帝的奴隶。彼得讲紧啲乜嘢？彼得带紧以色列人或者带紧嗰班基督徒翻去出埃及记嘅故事。出埃及记系一个从奴役到乜嘢嘅故事啊？好多人话出埃及故事就系从奴役到自由，唔系 ，no no， 出埃及记唔系从奴役到自由，系从奴役到奴役啊！ 从对埃及神明嘅奴役，去到对耶和华嘅奴役，从奴役去敬拜。当以色列人出咗埃及之后，上帝唔系放生啊！喂，你自己决定啦，中意去大陆咧，定系中意去美国？你自己决定啦，唔系。当佢哋出咗埃及之后，上帝与佢哋立约，佢哋成为耶和华嘅爱奴。乜嘢系自由？个自由唔系我哋乜嘢都唔信，自由系我哋成为真神嘅爱奴。呢个系真正嘅自由，因为我哋完全系属于上帝，所以我哋要遵行佢嘅旨意。我哋用我哋嘅自由去遵行佢嘅旨意。佢嘅旨意系咩？佢嘅旨意系我哋要顺服每一个在上面嘅人，每一个不信佢嘅人。呢个系佢嘅心意。好，或者你想问一下，咁喺生活上面究竟应该系点样嘅实践？我想带你一起去睇第二章第十七节，但我想同你反方向嚟读呢一节圣经。彼得话喺你实践嘅时候，我要你做呢三样嘢。第一，佢话我要你敬畏上帝；第二，你要敬爱弟兄姊妹；第三，你要尊重众人。但仲有一行啊，仲有一行啊，我未俾你睇啊，仲有最后一行，我要你尊重君王，我要你尊重君王，而呢个君王系糊涂无知嘅君王，我要你尊重昏君。如果我可以咁样解释出嚟，可能我哋即刻会有人投诉或者问：哇，乜呢个彼得咁俾面呢个罗马嘅君王啊？呢个彼得系唔系建制派嘅咧？佢跟咗耶稣咁多年，点解仲系贪生怕死，要佢哋尊重嗰个昏君？当时嘅君王系尼禄嘅衰人嚟嘅。有其他嘅学者话，彼得唔系贪生怕死，但系彼得担心系嗰啲年幼无知嘅基督徒。当时嘅教会好软弱，当时嘅教会好细，唔知几多人嘅啫。于是彼得好惊佢哋，好惊嗰啲基督徒因为信咗耶稣成为勇武。于是彼得同佢哋讲：你哋要忍气吞声，唔系彼得中意罗马人，只不过佢逼不得已，于是佢安抚嗰啲基督徒话：你忍气吞声，咁样先可以生存落去啊！我想问下你，彼得系唔系惧怕罗马人？彼得系唔系惧怕教会都未发展出去，已经被罗马人一巴冚落嚟就死咗咧？我话俾你听，彼得一啲都冇惊到。点解？因为呢度嘅中心嗰句说话系你要敬畏上帝，英文系 fear God。你要惧怕嘅只有一个，你有冇睇到佢要话你要惧怕君王嘅？冇嘅。彼得话你要惧怕上帝，你要唯独惧怕上帝。嗱，我中意中文嗰个翻译，因为中文个翻译系敬畏，佢唔系惧怕咁简单。你嗰英文咧就 the fear of the Lord， 你翻译出嚟好容易话哇惧怕上帝，但系中文个翻译好好，佢系敬畏。对上帝我哋要敬畏。咩叫敬畏？第一，你要畏惧佢。点解？因为佢系大而可畏，佢会审判世人。但除咗畏惧之外，你亦都系敬拜佢。你系怀住一个兴奋嘅心去敬拜佢，因为佢怜悯罪人，因为佢有恩典慈爱，所以你对上帝嘅关系系敬畏。你唔可以单单敬而冇畏，你都唔可以单单畏而冇敬。跟住彼得话：你要敬畏上帝，单单敬畏上帝，唔好敬畏其他人，其他冇一个人值得你去敬畏，其他冇一个人值得你去敬拜，其他冇一个人值得你去畏惧。跟住彼得话：如果你单单只有敬畏上帝，只有畏惧上帝嘅话，咁你而家就可以去尊重其他人。我唔知你有冇谂过，有时咧，好多人唔愿意去尊重佢嘅对头人。是因为他怕他，他怕他们尊重了他的对头人就会被人占了上风，于是他失去了少少的优势，于是对着这个对头人，对于这个对家，他就不断的抹黑，将他非人化 dehumanize 了他们，叫他们做一些动物昆虫。我们没办法尊重我们的对家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怕他们。彼得说你要尊重你的对头人，边啲对头人？系无知嘅对头人，系糊涂嘅对头人。点解啊？因为佢哋唔信㗎， 你可但你可以尊重佢，点解你可以尊重佢？因为你唔惊佢，点解你唔惊佢？因为你唯独敬畏上帝，唯独上帝值得你嘅赞美，唯独上帝值得你去畏惧。彼得话你要敬畏上帝，而其他人你要尊重众人，跟住你要尊重君王。呢个代表咗咩？代表咗众人就等于君王，代表咗君王就系众人，代表咗彼得大逆不道，代表咗大彼得可以入狱，可以被判叛国罪。点解？因为佢将君王拉到咁低啊！彼得一啲都唔惊，但系彼得话对住呢个昏君，你要尊重。你可以尊重，因为你有上帝在你的身边，你无所惧怕，所以你可以尊重他。我想带你进入今日的戏玉第十八节。第十八节，你们作家仆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善良温和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顺服。彼得开始他顺服的教导，他第一个对象是谁？第一个对象是家仆。你的翻译是仆人，可能一个更好的翻译是家仆。他说的是一个大户人家里面有些是 做家仆的一些人。这些人可以说是当时的食物链之下是比较低下一点的，他们是经常有需要去顺服上面的人，是吧？既然你是做家仆的，你就要顺服你上面嘅人。嗱，讲到呢度咧，我谂我哋开始进入谂紧罗马帝国里边嘅一啲奴仆嘅制度。嗱，好多时候咧，我哋讲罗马当时嘅人，我哋就会话系奴隶嘅制度。其实佢哋唔系奴隶嘅制度。嗱，佢讲紧嘅唔系好似我哋今日觉得嘅奴隶，唔系美国嘅黑奴，亦都唔系世界各地好多奴隶嘅制度，系一个奴仆嘅制度。嗱，我想讲多少少解释多啲当时嘅奴仆制度究竟系点样嘅。原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当时的这个奴仆制度是非常之广泛，广泛到一个地步，你去一些城市的地方，很有可能是三分之一的人呢的人口呢是做着奴仆。但这些所谓奴仆，他们不是单单是廉价劳工，他们当中有很多好有知识，有医生是奴仆，有老师是奴仆，有文字工作者是奴仆，有财产管理人员都是奴仆。这个第一我想你知道。第二我想你知道的，当时的奴仆不是一个永久的状态，很多时候是一个暂时临时的状态。当你侍奉了你的主人，你的年日满足的时候，你可以得到自由，又或者你储够钱，因为你都有薪水的时候，你可以为自己赎身，你又可以得到自由。第三点我想你知道的，是当时有很多人其实他甘心乐意做家仆，甘心乐意去一个大户的人家里面做家仆。为什么？原来当时有一个传统，就是如果你的主人是一个罗马的公民，而你做了他的家仆，当你侍奉完毕成为自由人的时候，你都可以做罗马公民，为了移民可以做公仆做家仆。但第四最后一样东西我觉得很重要的，有很多人在当时他们自己选择做家仆。为什么？因为你自己自由身出去找工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如果你加入了一个大户人家，你所有的社会地位就随着你主人的地位提升，你的主人有几位，你就差不多有几位，你明不明白？于是有很多人他选择去做家仆，不是被逼的，是他自己选择，好像今天去跟大佬那样。我点解要跟大佬？我一个人冇乜势艺，如果我自己出去搵工都好难。但系我识咗呢个大佬，个大佬会照顾我啊！佢帮我搵工，佢帮我搞掂，佢几威我有几威，系一个跟大佬嘅情况。但系跟大佬有一个问题，跟大佬就要拜关公，可唔可以记住呢样嘢？呢个系整个故事个背景嘅问题。你跟咗呢个大佬，你就要同佢一齐拜关公。但系呢度讲到嘅家仆，佢嘅问题系乜嘢？呢个家仆突然间信咗耶稣。呢个家仆曾几何时，佢系隶属于主人，隶属于主人嘅神明。但系呢个家仆，佢而家成为咗基督徒，突然间喺呢个家里边，佢同主人嘅关系系咪出现咗一个好大嘅张力？ 因为这个家仆再不拜关公，于是主人会攻击这个仆人。甚至你可以这么说，有些情况不是个主人不喜欢个仆人，是主人真的很爱个仆人，之前的关系好到不得了，但是就是因为好得不得了，他现在信了耶稣不肯拜关公，恩爱成恨。不单只是主人攻击仆人，仆人亦都开始藐视个主人。你信了主，你还拜什么关公呢？无聊，那个假神来的。于是你明白彼得的教导是讲了什么？他说当你知道你的主人拜着假神的时候，当你开始反他藐视他的时候，我要你们作家仆的要凡事存着敬畏的心顺服你的主人。我要你尊重你的主人，不可以藐视他。但他给他的动力是什么？你们要敬畏，怀着敬畏的心。敬畏谁？不是地上的主人，是敬畏上帝。他说你要怀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去尊重你地上的主人，不单只是那些顺服善良温和的主人，亦都是那些怪癖的主人，你亦然要顺服，不是信晒他意，不是继续拜关公，是你仍然可以跟住他去尊重他。彼得继续第十九节，你们为使良心对得起上帝，你睇到个主要整个 focus， 整个专注点系上帝。你所做嘅一切唔系因为嗰个场景嘅问题，唔系因为你个主人好恶，系因为上帝要使你嘅良心对得起上帝。上帝嘅旨意，忍受冤屈嘅痛苦，这是可赞许的。若因犯罪受责打而忍耐，有什么可称许嘅呢？第二十节，但你们若行善，若受苦而忍耐，在上帝看来是可得赞许。那个赞许不是地上的赞许，是上帝的赞许。这个带我们进入彼得前书第二章的高潮。彼得这样说，你们蒙召就是为此。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今日来到教会，你听日朝头早去出面任何一间教会，你去访问一下那些去教会的基督徒，你说听说你的基督徒是蒙召的一群，想请问你，你蒙召是为了什么？你估有几多人答得出彼得的答案呢？你为什么去蒙召啊？可能有人会说，嘿，我们蒙召好威的，我们成为上帝的女儿，我们蒙召使我们福杯满溢，我们蒙召使我们欢喜快乐，我们蒙召万世其昌，我们蒙召永远生命，都是好东西来的。或者有些人不是这么自私的，他们蒙召要荣神益人。但这些都不是彼得的答案，彼得给我们的答案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答案。彼得说你蒙召是为此，为什么？你蒙召是要尊重昏君，你蒙召是要信服怪癖的人，你要蒙召要忍受冤屈，你蒙召要行善受苦，你蒙召要忍耐，你蒙召是要得到上帝的赞许。因为基督徒的蒙召，我为什么这个这么奇怪的？为什么这个这么奇怪的蒙召都不是好东西来的？怎能如此啊？个蒙召是这样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上帝在他儿子身上的召命。这个蒙召是为着那些东西，因为这个召命是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彼得说，你和我仔细看看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人不是地上的主人，是耶稣。我想你仔细看看耶稣基督的召命，他的召命就是你的召命。他的召命是什么？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留下个榜样，使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耶稣的一生，耶稣尤其是他最后三年的事工，是我们的镜子来的，是我们对玻璃鞋。有没有看过 Cinderella 的故事？有没有看过灰姑娘的故事？夜晚十二点灰姑娘要回家，走了路，剩下一个玻璃鞋，你怎么去找个灰姑娘？你怎么知道灰姑娘是灰姑娘？ fit 到那个玻璃鞋的就是灰姑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真的跟随耶稣啊？咪试下着耶稣的玻璃鞋咯， 试下我哋系咪蒙召为此，试下我哋系咪蒙召被受冤屈忍耐得到上帝嘅赞赏。你有冇留意过保罗彼得约翰嘅人生？有冇发觉保罗彼得约翰 fit 晒对玻璃鞋嘅？有冇发觉保罗彼得约翰都系奉上帝嘅旨意全讲真道，受苦遭毁谤蒙冤屈忍耐至死得上帝嘅赏赐？有冇发觉佢哋嘅生命系 fit 咗嗰个玻璃鞋啊？彼得话：你们为此蒙召，我们为此蒙召，我哋都每一个人，如果我哋真系要跟随耶稣，我哋系为此蒙召。有趣嘅地方就系呢、这个为此蒙召呢句说话咧，喺彼得前书里面出过两次，唔单止呢度出现过一次，之后喺下一章第三章里面咧，为此蒙召又会再出嚟。在第二章里面，为此蒙召是发生在一个充满张力的主仆关系，不信的主人不是很妥，在这逼迫着他相信了耶稣的仆人。但是当我们进入彼得前书第三章的时候，你发觉那个情况是越来越严峻。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九节，第二个为此蒙召，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正是为此蒙召，好使你们承受福气。彼得讲紧你哋为此蒙召，为乜嘢蒙召呢？当你去睇下个上下文嘅时候，你会觉得彼得好有可能系讲紧一个普遍性嘅社会状况，整个社会都系啄住呢班基督徒。我哋唔系讲紧黄丝同蓝丝，我哋讲紧黑暗同光明。我哋讲紧不信嘅社会同埋一小群嘅信徒嘅斗争，你感觉到嗰种压力吗？一个小群嘅基督徒被一个整个不信嘅社会喺度啄住佢哋，跟住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彼得再三强调，佢话你不要以恶报恶，你不可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正是为此蒙召，好使你们承受天国嘅福气。我彼得仲未讲完呢，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由第二章去到第三章，而家我哋同你去第四章，去到第四章嗰、那个情况就更加恶劣啦。第四章第十二节，彼得咁讲，佢话：亲爱的，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你一啲都唔需要奇怪。第三章讲紧嘅斗争，而家被升级做咗火一般的考验。之前第三章系一个高压锅，而家去到第四章系 barbecue 啊，系 BBQ 啊，啲火已经烧到唔埋身。有冇留意彼得点开始呢个火一般嘅考验？佢话亲爱的 ，beloved。如果有人同你讲亲爱的，你知冇好嘢噶，衰梗嘅。亲爱的，亲爱的乜嘢啊？咩事啊，老婆？有火一般嘅考验，不需要奇怪。喺彼得传书里面咧，有趣嘅地方系有两个亲爱的。唔系一个，系两个；唔系两，唔系三个、四个，系两个。彼得好似好故意用呢两个亲爱的前后呼应，将整个基督徒喺世界上嘅呼召连成一体。呢、这个系第二个亲爱的。你记唔记得第一个亲爱的喺边度？第一个亲爱的其实我哋啱啱读咗嘅。第一个亲爱的系嗰个火头。如果呢个系三级火、四级火嘅话，第一个亲爱的是个火头，个火头在边啊？个火头是第二章第十一节，亲爱的，你们是旅客，是寄居的，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跟住要同情欲咩啊？开片，那个争斗，那个火种在边度？那个火头在边度啊？喺第二章，我唔知道你睇唔睇到彼得嘅逻辑啊？彼得话：点解你去到第四章会有火一般嘅试验？系因为你喺第二章个基督徒从情欲开火啊！你调翻转嚟讲，如果你 想你的人生里面很平坦的度过，你不想有火一般的考验，很简单的，不要跟情欲开火，只要你不跟你的情欲开战，你不会有火一般的思念，你明白吗？但是圣经由头到尾跟我们说，你必须要跟情欲争战，因为这个是唯一进入天国的途径。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误会，有一种误解，我们以为这个火一般的试炼是讲到当时罗马的暴君尼禄，于是我们引用回我们现在的情景，我们说因为种种的政治因素，香港很快亦都会进入火一般的考验，香港的教会很快因为政治的原因会进入这个烈火的考验。这个是一个政治家的思想，这个是一个历史家的思想，这个是一个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思想。但我想你看看使徒彼得是怎么想的。对于使徒彼得而言，烈火考验真正的导火线不是什么历史，不是什么政治，不是那些东西，是情欲的争战。是情欲的争战，是因为你同这个情欲开始一个争战，于是引到最后有火一般的试炼。今天我们所处的可能是一个独裁的政权，可能是一个民主的法治，可能是一个帝国的一个君王的帝国，可能是一个共和的政府，无论是什么 form of government， 无论是任何的政府，只要我们基督徒与世界情欲争战，烈火的考验必定临到。相反，如果我们不同世界争战的话，不同这个情欲争战的话，我们可以逃过一难。我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在过去几十年，香港的教会似乎都是很平稳，好像没什么特别的逼迫。有时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以为是某一类的政府保卫了我们，但是想深一层，为什么香港的政府没有逼迫，为什么香港的教会这么平稳，为什么我们没有火一般的试炼，会不会是因为由头到尾我们从来没有跟肉体的情欲开片？原来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人都差不多，如果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人差不多的时候，这个世界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跟我们开片。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九节讲了一句说话，他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会爱属自己的人。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跟我们开片？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圣洁？就是不是嘛，就是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这么贪钱，我们一样咁想上位，我们一样想出人头地，于是世界爱他属于自己的人。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烈火的考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不属世界，耶稣继续他说，因为你们不属世界，而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所以个世界一定会恨你，一定会恨你，一定会有火一般的试炼。彼得说，亲爱的，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倒要欢喜。不单止不要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为什么要欢喜快乐？受苦为什么要欢喜快乐？是因为你们是同基督一同的受苦，是因为你着紧耶稣对玻璃鞋啊。为什么受苦的时候可以喜乐？因为受苦话俾我哋知，我哋属于佢，佢属于我哋，我哋着紧佢对玻璃鞋，我哋属于天国嘅人。不过仲有，彼得话你哋要欢喜快乐，唔单止因为我哋同耶稣一同受苦，仲有另外一个原因，就系当呢个烈火考验完结嘅时候，我哋将成为精金。但你翻翻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章咁讲。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要为此喜乐，信心既被考验，就比金子宝贵，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他又将我们的专注力放在哪里？放在耶稣显现那里，是吗？他说 你要等待那天，你收返你啲金子嘅时候，你嘅投资全部回报晒嘅日子系咩日子？系耶稣基督显现嘅。佢将我哋嘅焦点完全摆喺上帝， 的天国临在最后的审判。他说你现在在百般的试炼中，你只是暂时的忧虑，在这个百般的试炼，在这个烈火的考验当中，有哪个可以支撑我们？有什么可以激励我们？彼得的答案是耶稣他自己，同埋他在福音里面的大爱。正如保罗自己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想带你回去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他讲的耶稣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辱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公义的审判者。你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我们怎可以不还拖？我们怎可以祝福？我们怎可以忍耐？当转眼仰望耶稣，彼得引用了著名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受苦的仆人，他说 Look at him， 你看看我们的救主。你记不记得彼得讲的什么？彼得呼召紧我哋成为上帝喺地上行善受苦嘅仆人，但系佢教导嘅最终，佢话俾我听：，嘿，我话俾你知，喺你哋未蒙召做受苦仆人之前 ，look at him， 佢已经蒙召，佢已经承担咗，佢已经成就咗嗰个呼召，嗰个受苦仆人嘅呼召，你睇唔睇到啊？耶稣从来不会做一样嘢，唔会要求你做任何一样嘢，系佢自己未先做嘅。彼得话：当我哋仲未为上帝受苦之前，耶稣已经为上帝受苦，佢承受咗嗰个救恩。第二章第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哪一种的医治？不是肉体的医治，是灵魂的医治，不是暂时的医治，是永远的医治，不是这个世界的医治，是天国的医治，是从黑暗进入光明的医治，从奴役进入自由的医治，从审判进入永生的医治，从地狱进入天堂的医治。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五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回了灵魂的牧人和监督耶稣基督那里。好，我够晒钟的了。结束的时候，我想用四个大点和一个流星的岁月，岁月的流星来总结使徒彼得的天路历程。四点的第一点，灵魂争战，寄居旅客，禁戒情欲，所有的故事从这一点开始。如果你不跟情欲开片的话，其他三点不会发生的。所有的导火线，所有的火种火源从这个开始，灵魂争战，寄居旅客，禁戒情欲，自由仆人，敬畏上帝，尊重众人，尊重分君，行善受苦，忍受冤屈，上帝赞许，最后纯金火炼显现时候得着称赞。有班圣经学者，他曾经在考古学家的手上找到一个非基督徒对初期教会的评价。我讲的不是一个基督徒怎么说他的教会，是一个非基督徒看着他周围有一小群的基督徒对他们作了一个很中肯的评价。他的评价是，他说我所认识的基督徒很怪，我所认识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很不一样。奇怪的地方是，他们不惧怕今生的痛苦，甚至他们不惧怕受逼迫的痛苦，反而惧怕一些看不到的东西。他们个个都说他们最惧怕的是末世的审判。你惧怕什么？你惧怕你不够钱退休？你惧怕你的身体会不好？你惧怕 你冇钱养老，你惧怕你读唔到书，你惧怕你做唔到嘢，你惧怕你搵唔到老婆老公，定系你惧怕上帝最终嘅审判？所有一切由审判开始。初期嘅教会，佢哋相信，佢哋期待主耶稣基督末世嘅显现，因为佢哋期待末世嘅显现，因为佢哋相信末世嘅显现，佢哋灵魂征战，佢哋自由仆人，佢哋行善受苦，佢哋纯金火炼。求主帮助我哋，让我哋都盼望、相信、期待救主嘅再临，让我哋一起活出使徒彼得嘅天路历程，让我哋嘅教会跟随一个真正嘅使命之神，成为佢使命之民。阿门。我哋嚟祈祷。